共同的需要之外，每个人也有自己个别的需要。当人共同的需要和个别的需要都得着了以后，为什么在人心灵的深处仍然不能满足，仍有一种说不出的渴求呢？所以你会不禁自问，我到底是为什么活着？我人生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有一件事是你会同意，就是金钱不能叫你有真正的满足，学问也不能叫你有真正的满足，享乐更不能叫你有真正的满足，成就还是不能叫你有真正的满足。人需要的到底是什么呢？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当日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接触了许许多多的人，这些人的身份、背景、职业、性格都不一样，也各有各不同的需要。但奇妙的是，当他们遇见了主耶稣之后，他们都从主耶稣得到了真正的满足。主耶稣一一解决了他们个人的难处，这也是我的经验，我永不会忘记。当我信了主耶稣，得着了他所赐的生命之后，那份长久在心中总是挥不去的虚空感再也没有了。我因为有了主耶稣，我的人生有了根本的满足。今天对你而言绝不是偶然的，是上帝奇妙的安排。今天上帝特别要把他自己永恒的生命借着主耶稣来赐给你。圣经上主耶稣说，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现在就是你和主耶稣相遇的时刻，现在就是你人生最重要的抉择。求圣灵感动你，使你因信主耶稣而得永恒的生命。
你对自己的得救绝对没有疑惑，神要他的每一位儿女都清楚知道自己有永生。初期的基督徒对自己的得救都充满确信，所以他们能在患难中站立得住，他们生活中满有得救的喜乐和安稳，他们更能为主做强而有力的见证，因此他们冲击并翻转了当时的世界。那位在美门口求妻的瘸者，当他得着了主耶稣基督的拯救之后，他不只是跳起来站着又行走，他更是走着跳着赞美神。众人也都看见了他得救后活生生的见证，虽然满心稀奇惊讶，但为他所遇见的事赞美神。你对自己的得救有如此的确据和稳妥吗？圣经说，因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请听一段圣经上的话。伸出祷告的时候，彼得约翰 上圣殿去。有一个人生来是瘸腿的，天天被人抬来放在殿的一个门口，那门名叫美门，要求进殿的人周济。他看见彼得约翰将要进殿，就求他们周济。彼得约翰定睛看他，彼得说，你看我们。那人就留意看他们，指望得着什么。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于是拉着他的右手扶他起来，他的脚和腿子骨立刻健壮，就跳起来站着又行走，同他们进了殿，走着跳着赞美上帝。百姓都看见他行走赞美上帝，认得他是那素常坐在殿的美门口求周济的，就因他所遇着的事满心稀奇惊讶。主将我们从淤泥祸坑中救了上来，使我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真是我们人生中的第一件大事和最快乐的事，甚至连天上的天使也为我们高兴。就像美门口的瘸子，他一得救真是大大欢喜，众人赞美神，何等的宝贵。我们一得救就成为了神的儿女，并且我们又与主耶稣永远联合，他永远是我们的良人、挚友、兄长、恩主。宇宙中再没有什么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神的恩典是一生之久的，他必负责我们的一生和永恒。但是最要紧的是，我们每一个得救的人都要先对自己的得救要有确据和把握才行，否则就会因疑惑而摇摆不定。我们得救的人一定要立定心志，恒久靠主，重视天天亲近他，享受他的同在和他的话语，学习每天早晚活在他面前，和他亲密交通，并千万不能做独行侠，一定要在神的家中生根建造，一生享受在基督里的甜美、丰盛、爱护和保护，这样你就不致失脚，不会中途跌倒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得救的人要手牵手一同走在义人的路上，这条路是越造越明，直到五正，真盼望我们得救的人越走越荣耀，我们蒙恩的人和主的关系也是越久越深厚。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得救的人对自己的得救、得赦免、得永生、成为神的儿女，一定要绝对没有疑惑，要有得救的确据才行，因为神要他每一个儿女都清楚知道自己有永生。圣经说，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所以在这个关乎你永生和永死的大事上，你绝对不能马虎和糊涂。初期的基督徒，他们对自己得救了没有是充满确信的，所以他们才能在患难中站立得住，他们脸上充满了荣光和喜乐，他们能为主做强而有力的见证，他们因此能受得住任何冲击，他们也能翻转当时的世界，所以他们能够豪气万千地说，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下， 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我们从他们的这些话中，你就可以看出他们对自己和主耶稣的关系是何等的深知确信。在这个世界上，以得救来说呢，只有四种人。第一种呢，是未得救的人，他也许知道自己还没有得救，或根本呢，他不明白得救是什么，或他听过福音，但却怀疑不信。这种人呢，非常需要听和明白什么是真正的福音，要赶快接受主耶稣为救主，否则自己将来的下场呢，会很悲惨可怕。第二种呢，是没有真正得救，却以为自己呢是个得救的基督徒，但实际上呢，他只是挂名没有主生命的基督徒。这种人呢，多数是不清楚呢，也不明白福音，不知道怎么样才是真正信主，也不知道什么是罪得赦免，也不知道什么是有生命的基督徒。这些人呢，是以为自己已经受了浸了，或说受了洗了，那就是基督徒了。有些人是父母信了主，他也跟着到教会去聚会，他以为自己就顺其自然的也就算是基督徒了。如果你真是这种人，到将来你见主的时候，那你可就要后悔莫及，哀哭切齿了。但这种人里面也有的是呢，清楚明白福音，他实在是知道主耶稣已经担当了他的罪，已经为他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又从死里复活了，但是他就是不肯接纳主耶稣做他的救主，他不愿意主耶稣救他脱离自私和犯罪的生活，因为他怕一真正信了主呢，主耶稣就会改变他人生的计划，或夺去他人生的乐趣。亲爱的朋友，如果你正是这种人，请你想一想，主耶稣既然肯为你死，他是用那么高贵的爱来爱你，他为你的一切呢，都是为着你真正的幸福着想。他进入到你的生命中，他是要使你过一个丰盛、有意义、充实和喜乐的生活。他叫我们离开那些对我们有害无益的最终之乐。至于有益的这些娱乐活动，或对社会有贡献、有好处的事业，他不但是赞成鼓励的，他还要帮助你呢，去过着容神一人的生活，和建立了这一方面的事业。所以请你呢，快从罪恶的路上呢转回头，诚心的悔改信主，否则你的结局是永远的沉沦。第三种人则是自己真得救，但却呢时常怀疑自己到底得救了没有，或者是不敢肯定地说自己是已经得救了。总之啊，这种人呢是对自己的得救呢缺乏绝对的把握，甚至有不少信主多年的真基督徒都曾经呢受过仇敌撒旦魔鬼的控告和搅扰，竟也会呢怀疑自己究竟得救了没有，对于自己将来 必与主一同活在荣耀里的信心呢，就开始动摇了。这是魔鬼一支非常厉害的毒箭，是专门攻击基督徒信心的根基，使真基督徒呢，在心底的深处呢，受了最痛苦和不安的搅扰，以致失去了得救的喜乐和生命的盼望，最后导致在侍奉上失去了信心和能力。对上帝是否是自己的天父，是否会听我的祷告，是否真的爱我，也产生了怀疑。你说这是多么可怕和多么痛苦的事。仇敌魔鬼撒旦使这些基督徒暗自伤痛，终日只看到自己，只怀疑自己属灵的光景，使心灵呢受到重创，信心软弱下来，更使他们的祷告也变得只以自我为中心，失去了对父神的感谢和赞美。慢慢的，他就逼使这样的基督徒去想靠着自己的行为来得救，想靠着去行律法呢来称义了。如果你是这样的，被魔鬼撒旦逼入了这条死胡同的时候，你只会落在更可怕更悲惨的光景中。因为你越靠行为，就越发现呢自己做不到，你越守律法，就会越发现呢自己变成了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天父上帝他所设立的拯救之法呢，是靠着他的恩典和你的信心来接受的，绝不是靠着行为。总而言之，仇敌魔鬼撒旦就是想把基督徒从根拔起来。因为基督徒一旦失去了全副军装中的救恩的头盔，也就是得救了确据和稳妥的话，那基督徒就等于中了仇敌的火箭，真是受尽痛苦和折磨。好，这是第三种人。那第四种人呢？第四种人是真正重生得救的，而且他又深深知道了自己已经得救了，自己一切的罪主耶稣已经赦免了，他已经得着了永生，上帝永远是他的父神，他永远属于主的，主也永远属于他的，而这一切呢，永远都不会改变。他清楚地知道自己已经接纳主耶稣做他的救主，他也决定一生跟随主耶稣基督。因着主耶稣和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使他有绝对的把握。他知道自己有一天呢，必定会和主耶稣永远活在荣耀的天堂。他对这一切呢都没有丝毫的怀疑。亲爱的弟兄姊妹，请问你是哪一种人呢？天父上帝要我们做第四种人，做一个清除自己重生得救的人，对天父充满信心、盼望、喜乐，并每天勇敢地依靠天父，无忧无虑地走在回返天家的永生路程上。亲爱的弟兄姊妹，一个清楚重生得救的人，一个真基督徒，他必然知道自己所信的是什么。因为信耶稣不是迷信，不是信的迷迷糊糊，是很清楚自己呢是信什么。一个真基督徒，他必定呢是有过抉择，下过决定，他绝志悔改，就是从以往所走的错误的路上转向主耶稣，并接纳主耶稣做他的救主。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主耶稣是上帝的儿子吗？他降世来成为人，来为你我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你我所犯的罪由主耶稣他来承担，你我所该受的刑罚由主耶稣他来担待，他为了你我被上帝弃绝，被上帝刑罚，因此上帝的公义就得到了伸张，上帝的公义就得到了实行。主耶稣他以无罪之身呢来代替你我的罪和死， 因为主耶稣他是上帝的儿子，天父上帝生命的大能呢，就是他从死里面复活，他战胜了死亡，他是永活的主，他要使凡信他的人，就是接受他的人，都得着他这一个复活的生命。他除去了死亡的毒钩，让我们脱离了罪，成为有永生的新人。好，当你清楚地知道这些之后，你从心中真正地下了决定，你就是单单依靠主耶稣为你所流的血和所受的死，你就是单单地接受主耶稣为你所受的刑罚，你求主耶稣。好，因此主耶稣呢就赦免你，你并且真心地接受主耶稣做你的救主，你把你心中的主权呢交给主耶稣，你决心离开罪恶的道路，从此跟随他。这样的话，你便是重生得救了。所以你如果真要重生得救了，你首先要知道主耶稣呢已经为你完成了救恩。当你知道了这个得救啊是有一条门路的，然后呢你必须呢自己要下定决心，要接受主耶稣呢作为你的救主和你生命的主才行。我给你打一个比方，就像一对年轻男女，他们都知道了对方是自己合适的对象，而且也彼此爱慕，有了感情，但是他俩呢还必须下决心的把对方接纳到自己的一生当中，还必须说呢我愿意，两个人呢要在众亲友面前公开的表示，也就是有一个结婚的仪式，这才是实际的呢终身结合，这才有了正式的夫妻关系，这才真正的彼此相属。同样的道理，当你明白了主耶稣是爱你的，他要把永生给你，他要赦免你的罪，他已经代替了你受了刑罚，当你清楚地知道了这些，然后你心甘情愿欢欢喜喜地请主耶稣进到你心中，从此你和他是一个你在他里面他在你里面永不分离的关系。只要当你向主耶稣说我愿意时，你就开始和主耶稣及天父上帝有了一个真正的关系，这个时候主耶稣呢才成为你的主，上帝呢才成为你的父亲。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已经明白并相信上帝的儿子主耶稣的死是替你受了永死的刑罚，你又已经真诚地向上帝认罪，求他赦免了你的罪，并接受主耶稣做你的救主，那么你就应该绝对地相信，第一，你一切的罪呢已经蒙到上帝的赦免；第二，你已经成为上帝的儿女；第三，你已经有了永生。所以你对你的得救呢不应该再存有半点疑惑，因为上帝是信实的，是不可能说谎的。他既然在圣经上应许你，他就必照着他的应许而行。好，上帝他应许了些什么呢？上帝的第一个应许呢，是他必赦免你的罪。圣经约翰一书一章九节说呢，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上帝第二个应许是他赐你权柄成为他的儿女。圣经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上帝第三个应许呢是他赐给你永生。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 你只要一次真诚地接纳主耶稣做你永远的救主，那就已经足够了，你就已经和他呢有了永恒的关系了。这个信主的决志呢，不需要重复，你不用再一次次的求他赦免你，求他接纳你，你只要真真诚诚的一次就行了。你就存着一颗感谢的心，天天亲近他，跟随他，因为他已经呢是你永远的救主，上帝已经是你永远的天父了，这些关系是永不改变的。除了上帝的三大应许之外，还有六大凭据呢，可以证实我们的得救。上帝要通过这六方面呢，来帮助巩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呢认清自己的实况，让我们确定自己呢是否是真基督徒。第一方面呢，是上帝的信实和他可靠不改变的话语。圣经提多书一章二节和使徒行传27:25说呢，盼望那无谎言的上帝，在万古之先所应许的永生。这里说到上帝是无谎言的上帝。圣经又说，所以众位可以放心，我信上帝，他怎么对我说，事情也要怎样成就。所以上帝所应许你的一切呢，都必实现，你可以放心。现在最要紧的是你是否已经真心悔改，接受主耶稣做你的救主了。如果你已经真心悔改了，你就当深信不疑，因为上帝他怎么说，事情就要怎么成就。现在上帝呢是已经救了你，已经赦免了你，已经呢赐给你永生。如果你在怀疑上帝的应许，你就是以上帝呢为说谎的。你想上帝会说谎吗？在他没有谎言，没有转动的影儿。好，第二方面呢，就是圣灵的见证。圣经罗马书8:16和约翰一书4:13说呢，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上帝的儿女。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上帝的儿女。上帝将他的灵赐给我们，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好，从这两节圣经里呢，我们就知道我们信主呢，圣灵呢是给我们做见证的。关于圣灵的见证呢，是很难用我们人的话语来解释清楚的，这只有经历过的人呢才能够了解。只要你是真实重生的，圣灵呢他是上帝的灵，他就会在你心里面印证了你是上帝的儿女。他会给你一个内在的证据，让你知道，让你有一种把握，所以你很自然的知道自己是上帝的儿女，上帝呢是你在天上的父，你也就会很自然的呢叫上帝为阿爸父。你想想，如果你还没有信主的话，或者是你在还没有信主的时候，人家要叫你叫上帝为阿爸父，你叫得出来吗？恐怕根本你做不到。所以一个真实信主的人，有圣灵在他里面与他同证，但是这种圣灵的同证呢，你很难向人解释你里面这种感觉和确据。总而言之呢，这就是在你里面呢有了一种呢前所未有的，是一种超自然的一种领悟，使你深知呢你是上帝的儿女了，你已经和上帝有关系了，你已经呢和永恒的生命有关系了。